第十七章，四殿惯要小地狱，沸腾交手小地狱，刺嘴小地狱，断筋剔骨小地狱，毒蜂小地狱。问世人忙什么？都为三餐忙不休。问世人求什么？都为名利日忧愁。问世人迷什么？都为爱情深消瘦。问世人想什么？都为妄念昏了头。问世人为什么？生忙至死空双手。问世人吟什么？妻女被淫恨风流。问世人等什么？回头是暗向道修。问世人修什么？处女不染染遨游。问世人有什么？同登此行乐悠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贵在于少。爱惜光阴，珍惜生命，信心怀抱，何妨磨难重重。光明前程在望，正步而行，愿祝大道顺风。今日随祭佛参观宁府第四殿，五官王及众仙官已出殿相迎。李方明忙上前参驾，见礼完毕，跟继父随武官王入殿。明王令将军奉上琼浆，李方明说：多谢明王。继父说：方明你有福了，武官王特赐自己饮用的琼浆，此时仙家妙品，饮下可以抑制天会。明王说：请继父及李善生不用客气，快饮用。李方明感觉气味芬芳，饮下沁人心脾，有一股清凉又温暖之感觉，万分感谢明王惠赐。明王说：免客气，此琼浆是瑶池所赐，十殿阎王皆有饮此，可以增加灵性光辉。若地府判官只可食仙茶，贵族只可饮清茶，因果位不同，所受待遇有别。李方明又询问四殿办理审判罪魂的情形，明王说：我亦管辖十六小地殿，其他尚有新增地狱，以防洋人日新月异所犯之罪。地狱分层负责，各有所思，凡是在身为非作歹之人，死后从鬼门关而入，上念镜台照出原形，罪证齐全后，看所犯之罪为何殿管辖，遂移交各殿处理。现在将办理一件案件，请二位随我升堂。李方明看到明王案前牛马将军押来一位男性罪魂，看来好像总经理或董事长之格，满面红光，有些秃头，其人惊慌发抖。明王说：此位罪魂头脑聪明，在世本是经营西药商，后来想发横财，因自己对药品颇有研究，便制造伪药贩卖，害人不浅，今日受书该中，被阴差押来判罪，经审判该入惯药小地狱。继佛说：伪药庸医实害人，贪钱损得孽随身，世间不少良知泯灭的人，喜爱金钱，不顾道德，如庸医误人，甚至制造伪药出售，世人命如草芥，罪恶滔天。杨律虽严，仍有飞蛾扑火，以身试法之徒，其死后到地狱，亦是有苦难言，求出无门。看过几场判案之后，明王令人陪同李方明和继佛参观第四殿所附属的囚狱。第一个去的就是惯药小地狱。李方明听到前面囚狱之中传来甚多呕吐呻吟声音，牛头马面二将军各押男女罪魂向内进入，玉官及将军已经出大门迎接，双方见礼完毕，玉官请二位入内参观。李方明看到门边两旁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品，近前一看，其商标中文、英文、日文等皆有，包装甚为美观，便问玉官为何陈列这么多的药品。玉官说：这些药品乃是凡人在世伪造之药，阳间制造一物，阴间亦马上现形显象，故制造一瓶伪药，阴府亦浮出传真现象，洋人在世之罪证自然皆摆在此地，丝毫不差，如日月对照一样，此点希望世人明白。勿谓暗示可以亏心，暗示也在鬼神监察之中，否则人之罪业怎能随身报应呢？太上感应篇中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即是此理。继佛也说：世人大都不信因果，当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在灯光下人可观见自己形影，一入暗室已无影像可观，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知暗室正是多鬼神的地方，自投罗网，要怪何人。再往里走，看到狱内都用钢筋围起，罪魂哀声痛叫，众多鬼族正将一桶一桶黑色之物灌入罪魂口中，罪魂个个挣扎，欲比阴差灌物。狱官带二位前行，看到前面那位罪魂已经面无血色，整个嘴脸鼻孔沾满了黑色液体。狱官说：这位罪魂因在世制造伪药，害人不浅，死后被罚用黑色药水灌服，此药极苦， 且含毒素，难以入口，一入口里肚肠绞滚，又痛又想呕吐，但是却吐不出来，此为制造伪药的报应。李方明又看到旁边一位身穿西装的醉魂，已沾满黑色药水，污秽不堪，两眼失神。醉魂看到李方明和继佛，忙喊道：请救命，请二位快解救我，我已受不了，拜托，如能救我，我来生一定做牛犬报答洪恩，我阳间留有甚多金钱，亦可叫我子女送给你们。玉官喝道：胡说，这位是济公活佛，你送给他金钱有何作用？快将生前之事向这位洋人坦告，你坦白说出，可以减轻一些罪行。醉魂说：感谢大人，说来惭愧，也是后代蒙羞，我在生时开西药房，经销中外药品，耳濡目染，久而得有一些医药常识，心想要发横财，非行险路不可，故购买一台小机器，用面粉及色素伪造各种畅销药品，影印真货的包装，大量制售，除自己贩卖外，并推销至其他药局，赚了不少金钱。今年新春不幸病死，享寿52岁，死时由牛马将军押到聂镜台，照出生前制造伪药及贩卖情形，使我大惊失色，原来地府还有这种厉害仪器，所以不能辩解，被第四殿五官王判我入灌药地狱30年。当我到要执行时，更使我神魂欲散，因生前所做之伪药原封不动摆在御前，阴府确实神通广大，罪证齐全，又有何话可说？三日来被阴鬼灌服黑药水，实在太难喝，不喝又被挨打，强灌入口，痛苦难言，入口后肚肠绞痛不已，要吐又吐不出来，后悔已迟。希望世间经营医药行业者万万不要学我，如有犯法者也快改过，否则死后有苦可受了。玉官骂道：孽畜，你还有甚多不法，快说出，不可隐瞒，否则加重动心。醉魂无奈说：好好，我再说，就是我经营药房时，为贪图厚利，已曾经暗中贩卖迷幻药剂，让一些青年男女服用，使他们疯疯癫癫，造成许多不幸事件，罪该万死。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千师善书》，要我研读，多做好事。我翻开几页，都是什么神仙佛圣论说时文，我随即抛弃，心想太空时代有什么鬼神仙佛，都是迷信之徒才相信鬼话，岂知死后阎王已毁谤仙佛，即抛弃善书之罪，加刑5年。现在想起，实是丧失善因缘导引之功，反成其祸，我实在太过迷痴，请济公活佛及善生多帮忙，向玉官求情，放我出狱。李方明问济佛：恩师，这位醉魂不知能否赦他几分罪？济佛说：生前不信仙佛鬼神，自诩科学文明，死后才后悔，现在鬼神手中，后悔已晚，念你坦白说出犯罪情形，待势力感化世人，可将其1/1功德超你出苦。玉官说：罪有应得，言行成不法，不必多求情。虽然你制售伪药，尚无直接害死人命，但你造成许多遗害他人的事件，可谓间接杀人，故明王判你重罪。参观完后，李方明拜谢玉官及诸位将军，随济佛向下一处行去。路上济佛曰：世间百业皆可经营，所谓行行出状元，只要生财有道，不犯国法，则是无饿死之人。环观社会，却出现一些不务正业之徒，专以窃盗或诈欺为业，甚至为夺财物按下毒手，杀死人命，养子不教谁之过，可怜天下父母心，费尽多少血汗养成一个浪荡子，作奸犯科，危害社会治安，罪恶可诛，再声称为流浪好汉，独霸一方，可是来到地狱囚牢内，已是束手就缚，被鬼差鞭打斥喝，求出无门。李方明说：多谢恩师教训开导，我有一问题请示，这几日您一直带我学习，若是同时有人请您降临，您是否可以分身呢？济佛说：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众生心中，我今日略为示之。清潭印月，明亮如洗，但世人捉之，则成为水泡，正所谓镜中花，水中月，虚浮不实。佛为佛法无边，神通广大，仙佛乃是一团虚灵金光而已，然可幻化无穷，仙佛在天，如一轮明月，凡是有水之江河海洋，皆有月亮之存在，故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月只是一轮，怎能变化多端呢？ 因其高明配天之故。举一例，现实有一位主持人出镜直播，家家只要频道相同，便现出千万位主持人，其奥妙如此，皆在一念之调和相通。世人如要求我降临，只要心与我相同，感应道交，我就立刻降临其心目中。此点稀世人物之，即佛虽只一位，我在天上亦可化千万，凡有缘者，人人皆可观之。经云，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也是这个意思了。谢过祭佛慈悲开示，李方明耳中已听闻惨叫声，知道离地狱囚牢已经不远了。一会就看到了前密狱门，门上方写着沸汤交手小地狱，狱官带众人出营。李方明参拜狱官及诸位将军后，随狱官入内参观。李方明看到整个狱内充满了水蒸气，呼叫声响成一片，狱内罪魂双手都被钉在木架上，鬼差个体整桶滚水用瓢浇在罪魂双手上，个个烫得哀声痛叫。一位鬼差提鞭，一闻哭声便打，有者年纪尚轻，也受此刑。狱官说，这些罪魂在世都是犯窃盗或诈欺之罪，不死后堕落本欲受罚，我叫几位罪魂，您可以听其自述生前坐待情形。李方明感谢狱官，狱官令放下二位罪魂，命一位招出在世作孽情形。罪魂说，哎呦，我的双手快要腐烂，请师父快帮忙解救，替我敷药止痛。李方明看他双手已流出黄水，好像烂猪肉一样，祭佛说，不要多言，自己双手作孽，药品亦是难医这种恶毒挖掘机。狱官喝道，孽畜，不可胡乱诉苦求救，快将在世作何恶事招出。罪魂无奈说，好啦，我生前因家庭甚为富有，养尊处优，与一些阿飞相交甚好，吃饱不想做事，都在咖啡厅鬼混，调戏一些风尘女郎，或是与一些太妹阿花们为伍玩乐，双亲屡劝不听，最后被登报脱离父子关系。我从此抱恨在心，不再回家，干脆流浪江湖，混入黑社会，受一些恶道朋友引诱，学会偷窃技术，常在公交车上或车站等公共场所大施神手。狱官喝道，孽畜，出言不可冒渎神佛，是伸出挖掘机。罪魂说，是是，我先是扒窃金钱，后来嫌这样获利不多，进而常侵入公寓住宅偷窃财物，一生中得有财物近百万。一次在窃取财物时被发现，经邻人追赶，被逮送法办，经法院判刑，送入监狱执行。因出狱后便无悔过而收缴洗手，依然暗中行窃，至41岁时因酒色过度致癌症病死。病中除自己花钱治疗外，一些黑道朋友见我已无能力，便甚少理睬，所以苦闷而亡。此时被牛马将军押来地狱，一路鞭打，后被判入此狱，方知自己被折寿九年，实在未作恶之报应，我亦无言可说。狱官说，你后悔已迟，如果你出狱后知过悔改，好好做人，造功补过，亦不必折寿及堕地狱受苦。你不但犯窃盗之罪，更犯了不孝大罪，故明王判你来此狱32年，有罪可受了。第二位罪魂上前陈述生前罪过，说，我在世经营五金及各种机器零件的买卖，头几年刻苦耐劳赚了不少钱，慢慢学会赌博及吃喝玩乐，在外面拈花惹草，并室友一小心同居，发妻毫不知情，因此经济周转不灵，后来为弥补开支，便向两家工厂大量购进货料，开出巨额支票，而将各种五金器具转地贱价脱手，银行只留少许存款，然后逃之夭夭。一些货主在票据到期时领不到钱，方知是空头支票，都来找我算账，并告到法院，警方四处通缉，后在亲友处被逮，将我移送法办。因我将钱存放女友住处，判刑出狱后仍是享受快乐，可是债主都痛恨，骂我臭人、骗子、没良心。六年前我因心脏病死亡，被牛马将军具体到冥府第二殿，楚江王骂我倒人货款，吃些不正当的脏钱，判入粪尿泥地狱受刑，刑毕今转到第四殿。五官王又说我开支票诈欺，双手为罪魁，害人不浅，判入沸汤交手地狱十年，细小姨太太生活不检，并要判罪。冥王还告诉我，全部行罪受苦后，将发交转轮，第一是转生为人，身体残缺，但有天才技艺，受债主雇佣，替他赚钱， 自己只得微资糊口，以还前世债务。第二是转生作为富不仁之儿，初时体弱多病，消耗家财求医，虽居富士，每天吃药度日。此医生即是前生债主，专为赚回债款之特约医生。这就是一则为富不仁之报，二为吃人钱财还钱吃药之报，将因果报应一一抵消。若是人做生意，定要守商业道德，没良心的钱是吃不过第二世的。像我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玉官说，孽婿经商无德，五金最后还是变尘土，诈欺人才，来世连本家利还清，连累后代臭名不绝，子孙何时出人头地。刚才这位罪魂所说属实，因果丝毫不差，一名四肢监察，其前世债主都有善德，后世各将转轮所回被欠货债，世人因果牵连甚为微妙，如蜘蛛网东扯西拉，凡有所关联，皆难逃各种报应。世人应以此为戒禁，不可存心不良，任何伤人利己之行都会造下业障。难怪世人多逢障王阻绊，而叹人生苦海啊。李方明问，再请问玉官，现在阳间犯有抢劫案件，有者被判极刑，枪毙后不知被禁在何处。玉官回答说，关于被处极刑的犯魂，令禁在彼此地狱更严刑之处。李方明拜谢玉官及诸位将军后，随祭佛向下一处行去。路上祭佛有些感叹，说人生充满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要修道说来也不容易，保持身心自在得下一番功夫，非是口里说说便可成道，当要有实地德行，立位道基，否则任其讲的天花乱坠，以同一场落花流水，激不起信心与动力。邪魅无遮激浪扬，伤人烂舌少开张，花言乱放中枯谢，巧言难生一日香。李方明说，祭佛恩师，您为何频频叹气？祭佛说，不同的人心道出了不同的言语，有的说梅干是咸，有的说是甘，有的说是甜，有的说是苦，将一条圆通大道说得使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李方明说，无所谓吧，管他如何说，我自安然自在就好。祭佛说，还是你聪明，我祭奠差一点失落在这迷魂阵中，现在总算有条光明大道了。李方明无语，一脸苦相看着祭佛，明白祭佛开始自己不辨世事，难见真道。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此地玉官及诸位将军出营，李方明拜过玉官及诸位将军。玉官说，二位免礼，本玉是刺贼小地狱为第四殿所管辖，因接到冥王谕命，至济公活佛及李善生今日驾临本玉参观，失礼之处请多原谅。李方明随玉官进入参观，狱中哀声震耳欲聋，看到阴叉正用一只好像钻钉一样的尖锐利器用力向绑在柱上之人的嘴巴猛刺，罪魂被刺的哀痛惨叫。李方明询问所犯何罪，狱官令放开几个罪魂，让李方明自己询问。第一位罪魂说，我嘴巴痛得不得了，以前在阎王面前已招认，为什么再叫我说一次？狱官说，此乃济公活佛，其奉旨由民，向世人实现一民刑罚。罪魂说，原来这位和尚就是济公活佛，在阳间曾听过您的大名，真是该死，请济公活佛赦罪，我愿坦白说出在世作孽之事。我在世时因嗓子不错，有歌唱天赋，便常至酒家歌厅走唱，也曾被制药厂商聘请做巡回表演，在歌台生活中为迎合观众趣味，便时常表演自编自唱的黄色歌曲，或表演下流动作，台下一时哗然鼓掌叫好。因出言戒位不正，死后被阎王判罪，言我一生不唱爱国歌曲，或是振奋人心陶冶心性之歌，所唱尽为伤风败俗，不堪入耳之歌谣，有害社会善良风俗，故判我入刺贼地狱十年，每日受此铁钻刺贼之刑，真是有口难言。在世时生活浪漫，并有他罪，处以刑满后还要被送到他处执行，这是狱官告诉我的，现在想反悔也太晚了。希望世间歌星唱歌不要专唱爱与难尽的歌词，多唱些有意义的歌曲，否则死后嘴巴所哼的都是哀声悲歌。狱官说，寄予世间歌手多唱振奋人心的歌曲，勿尽唱些男女间难分难舍之调，以免造成社会不良风气，造下无边口业而堕地狱。再命第二位女罪魂时说再生犯罪情形，第二位罪魂说，我嘴巴好痛，还在滴血水，想起生前 因个性外向，嫁夫后时常与丈夫吵嘴，开口都是祖天骂地，并常与邻居夫人吵架。过错最多者，就是时常用言语怂恿他人，使邻居家庭酿成不和。有一位邻居，我因曾与他吵架，为报仇恨，便散布不实流言，说其妻与某某先生有染，在某地相会，被我看见，一传十，十传百，害他家庭生出风波，并曾拆破人家姻缘。其他用嘴乱说的是非甚多，死后被阎王判我来赐罪地狱八年，其他尚有别罪，我不想多说。狱官说，好吧，你那坏嘴造出的孽已经够多了。狱官又命第三位罪魂上前，第三位罪魂说，我在生时因父亲学会医术，专用草药替人治病，我常看父亲治药医病，心里也有一些常识。父亲死后有病人求治，我便沿家父生前将祖传秘方完全教我，不论任何疑难杂症，我皆能药到病除。不过这些药材都是从深山取来，非常不容易，是珍贵奇药，病者信以为真，我便高价卖药，其中有者被我医好，有者前来病重，并无见效。若有人问我草药之秘诀，我皆不吐露，言为祖传秘方不可泄露，以祈求他人拿钱来求教。一生中赚了不少钱，死后阎王无情，判我入此狱受罪，后悔已迟。狱官喝道，你凭三寸不烂之舌，开口闭口就是祖传秘方，你岂不知那只是复传秘方？虽然你既是有功，但所价过高，有失医德，故判你有罪。凡是世人藏有祖传秘方，应尽量公开就是，不可用来敛财或夸口以草药伪称高贵名药，否则口舌造罪，赐罪地狱有其一份。即佛说，凡是爱说谎话及背后搬弄是非者，或女性不知温柔和言，或破坏他人婚姻，或在背后咒骂长辈者，应特别小心，如不改过，将来亦是赐罪地狱之鬼。世人若常说谢谢您，对不起，再去扶来或迁移。李方明拜谢狱官指导，与继佛前往下一处。前面是断筋剔骨地狱，狱门上已有书名，狱官及将军亦出来迎接。参拜过狱官及诸位将军，继佛说，因现实世道沦落，提倡物质而忽略精神之修养，各贪财利而不择手段，只要有钱可取，管他天理良心何在，所谓良心不值钱，今日特由贵狱，请多指教。狱官说，继父您严重了，二位辛苦，我们已接到牒文通知，一切明白，请二位随我入内参观。李方明进到狱中，看到鬼卒们正在用利刀将各罪魂的手斩断，罪魂个个嘶声喊叫，但是身躯被缚在十字柱上，无法挣脱。狱官说，本狱是断筋剔骨小地狱，鬼卒手提利刀，先将罪犯的手筋砍断，再将手骨肉剥去，丢给那些铁狗吞食，然后再踢断手骨，受此刑者甚为痛苦。李方明看到每个亡魂受刑后就陷入晕迷状态，旁边那些黑狗嘴里吞食着被剥下的手肉，这种吃人肉的狗尚未见过，便问狱官这些黑狗的来历。狱官说，此为只铁狗，因府才有，专食人肉为生，因其已无亲人之性，故称之铁狗。若是阳间的狗，灵性甚明，看守门户而忠于人类，现在世人常养有许多高贵名狗，生活与人相同，甚至与主人同眠，然地狱之狗则大不相同，为惩罚失去人性，昧窃天理之人，故因服羊铁狗以食其肉，此为报应。所谓狼心狗肺，则是指此类。李方明说，人既无忠义之性，则比狗不如，这些罪魂不知是犯何罪。继佛说，我山清行几个，以便道出自己作孽情形，看我施法。果然有几个精神清醒，恢复了完整人身。狱官令放开三位，命罪魂招出自己再是犯何差错。第一位罪魂说，我说太痛苦了，我的子孙却不知道我在阴府受苦，以为人死就算了，我在生时做卖菜生意，为贪取厚利，便在亭上做手脚，如一斤蔬菜有时只称八两等等不一，一生中在商场偷斤减两，虽然常听人说买卖要公平，偷半斤后要还八两，但我常当做马耳东风，全无良心发现，哪知死后魂到地府，逆境台前明明白白现出我作弊情形，被四殿冥王判我入断筋剔骨地狱十年，每日在此受断筋剔骨之刑，双手犹如鱼肉，人因差宰割，后悔已迟。劝世间生意人，千万要凭良心买卖， 勿贪小利，斗称不公，利欲言行不赦。明王甚为讨厌这种人，所以另眼看待，因足无情，反悔已太晚了。狱官说，谁叫你在秤上暗做手脚，现实到地狱，让阴差修理你这双手的毛病。又命第二位说出自己在生不正之事，罪魂说，遵命。因我在生家境不佳，又无读书，便以收买废物为业，每日骑一辆旧三轮车，四处收买谷物、废铁、废纸等东西。因听一位同行朋友说，要买废铜旧货，如果按时重购入，获利不多，必在秤上作弊，才能获暴利。我即在秤锤上做手脚，秤物使外人看来斤两公平不差，可是如十斤之物，我称实只有七斤，卖酒或者大都不予计较，能卖出就好了。一生中偷取斤两已不胜数，死后阎王大怒，骂我收谷物不守公道，有亏伤德，被判入狱15年，每日受刑，又被阴差欺负侮辱，有苦难言，请这位阳间善生代我求减刑，以早日出苦，拜托拜托。李方明有过前几次经历，已知如何应对。据佛说，我们是奉旨前来，其他之事不要干涉，由狱官处理就可。狱官说，生前手迹不爱清净，此时只好由阴差包皮断筋剔骨，这不是斤斤计较，但也斤斤哀叫，男子汉有罪自己承担，不必求情。令第三位将在世所行缺德事说出，罪魂说，我在世时，先生是一位公务人员，地位还不算低，他上班后，因儿女也各自上学，闲来无聊，邻居太太便邀我打麻将，起初我不懂牌技，他们便教我玩法，渐渐学会打麻将，进而各种赌具也都熟能生巧，虽然输赢不大，但从此沉迷赌桌，四处打牌，无暇教养儿女及照顾家庭，我丈夫屡劝君之耳旁，所以家庭长期争斗。4年前我因心脏麻痹而死，到地狱后被阎王判入此狱受刑，还有半年即可出狱。劝世间妇女要守女德，照顾家庭，不可像我这样，以免死后来此受刑，是双手被砍斩，只怪自己在生时不像样。狱官说，家庭主妇忘却其家责任，在外赌博野游，败坏社会风气，因尚无诈欺及以赌为生，阎王裁判你轻罪。李方明问，请问狱官，那些开赌场专门赌博诈欺的人，不知在何处行刑？狱官说，那就非本狱所管辖，当送往第七殿由泰山王严办，劝世间之人，凡是有犯以上的罪过，要立即改过自新，转发案例助人悔过，则其罪可消，死后不必到本狱受刑。拜别狱官出了本狱，李方明想起自己以前也有以次充好的行为，不禁默然，跟随祭佛向最后一处行去。祭佛四事知晓，说道，皈依圣佛表丹诚，放下屠刀鬼一军，四正三清一固守，星云有路打天津，神仙修来不易，要为圣贤守心更难，世上道观寺庙林立，招牌辉煌，谈经论玄，参禅悟道，原为度众之所，人间的天堂。近世以来，有不少挂神圣之名，暗地行损德勾当，或将神圣当作摇钱树，或雕神像当作观光物品，敛财骗色事件层出不穷，亵渎神圣，欺世害人之罪不浅，因律森严，绝无宽赦。我与你赴地狱参观，一是你学习提升之故，更是要将地狱罪魂百态公诸于世，可做世人之借镜。我们下面要去毒蜂地狱，到了毒蜂地狱，看到阴差各压甚多罪魂入狱，各个沿途被鞭打，哀声哭泣。李方明问，不知他们身犯何罪？祭佛说，此辈在世皆是靠神吃饭，生前吃得太饱，故死后要受阴司制裁，详细情形入狱参观就知。狱官及将军也来迎接我们，快去参加。李方明参拜狱官及诸位将军后，狱官带二位进入参观，李方明看到里面都是蜜蜂，每只都如大拇指大小，呈黑色，好像虎头蜂，向狱内罪魂猛叮，罪魂个个哀叫，欲逃无路，都被挤向墙角，还有好几只蜂向李方明这里飞过来了。正在惊疑间，祭佛说，不必大惊小怪，这些毒蜂都有灵性，不会见人就叮，因罪魂本身有不正之气，故喜亲近之，如清净之地，闻迎避之，污秽臭物，闻迎驱之，此毒蜂是飞来迎接我们的。狱官说，请二位向前勿怕，如果毒蜂会随便叮人，我们也早已逃得无踪了，此毒蜂为神物， 专门钉刺在是假借神明而谋财骗色之人，使其欲逃无路，罪魂想跑的话，反而拳风追赶世人。你看每个罪魂身上伤痕累累，尤其头部肿胀，毒气发作，泪下如雨，抱头蹦跳。李方明看到每个罪魂都被拳风追袭，囚牢不大，又无出口，要闭无门，与官领开牢门，命几个罪魂出来，自述生前为非之事，以资警示。李方明对其中一位说，请问这位先生，你生前犯何罪？为何被判来此受苦？罪魂说，说来丢脸，没面子可以见人，我生前为某栾堂副主，因入栾甚多年，后被派为副堂主之职，堂内有一次挥栾著书，要印送各地善信，我亦非常认真效劳，四处募款，欲多引几本送人，因我口舌甚好，两个月便劝募30000余元。当时我欠人少许债务，一时债主催讨，我想如何是好，因身边有30000余元，不如留下一部分偿债，最后只交堂主20000元，留下12456元，除还清负债，还剩部分作为生活费用，以为他人不知。可是从此以后，内心有愧，对恩主感觉不安，然后每次服栾，恩主亦无写出我贪钱之事。3年前，我的严重胃病而死，被牛马将军扣押，当时恩主亦来我面前告诉，你一念之差，至死不悟，因生前有种种因素，不予当面点破，仙佛降鸾说法，就是劝人行善戒恶，全部真理已包括做人处事因行之道，既读圣训而不受教，罪有应得，并交代阴差，禀告冥王家中判刑，我到冥府，冥王大怒，先被押到涅槃台照相现行，将我生前木印善书款吞没为私情形，一点无隐照出，使我心惊胆战，后交由四殿五官王判罪，判我入毒蜂地狱28年，后再交五殿处理，每日在此受毒蜂叮咬，全身痛痒难当，肿胀不堪，毒蜂见我急追而不舍，小小囚牢无处可躲，后悔生前入栾做恩主之学生，不遵圣训，虽然只是一次犯错，已无挽救余地，将望天下栾堂栾生要谨言慎行，有一差错，天也难瞒，如今我后悔莫及，太对不起恩主的教化及同道的引进，惭愧羞耻。玉官说，即入圣门不受圣教，可谓77人，上对不起恩师，下对不起出钱捐印善书之人，但真不是不怕假和尚，不是之人善心既发，功德不灭，贪钱之人恶信已生，大罪随身，凡事入圣门，钱财分文须一清二楚，否则沾污圣门清规，地狱加重判刑，世人应谨慎之。即佛说，圣门之败类，钱财不清，破坏清誉，罪该万死，因律列为不赦，刻与世人，修道悉守清规戒律，以免堕落地狱受苦，而后转生四生六道轮回，后悔已迟。圣神仙佛下凡渡人，受记收徒教化修真，无非要使世人返本还原，以修成正果。天恩师得身后，无以比拟，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理当尊师训孝师行，可是有一些孽子反倒败德，借神之名敛财骗色，神仙不修，却修成神棍，天堂不去，却被送来对簿公堂，其罪孽非轻。凡是入圣门而犯圣规者，因律所判极重，世人不论皈依何门修道，应遵守圣规礼节，以免获罪而无可赦。李方明听到恩师教诲，看到毒蜂满天飞舞，见罪魂就钉，罪魂各个皮肉被钉得红肿不堪，也是暗暗引以为戒。玉官说，这种毒蜂含有剧毒，不止头晕目眩，还发烧胃冷。李方明问另一位罪魂，请问这位先生，你为何到此受罪？罪魂说，我实在太不应该，我在世时于村中做一位村长，因村中要建庙，我代为募款，但对金钱无清白，将所募之钱部分留下自用，死后方知吃神明钱，罪孽深重，所以被判来此狱受刑，毒蜂无情，叮人食痛，刺痒难忍，你看我全身红肿，世人对神明事要一清二楚，神明钱一文难吞，毒蜂叮我乃是报应，我一生只犯此罪，其他并无差错。玉官说，你当村长本来应该为村民服务，造福桑梓，地方建庙，使人怀念先生而敬仰，你却借机敛财，罪无可赦。李方明再问第三位女罪魂，再请问这位师父，你是出家人，为何也沦落地狱呢？ 醉魂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自15岁皈依世尊，专修佛法，心想能修成正果，但是自己道念不坚，凡是善男信女布施的金钱，暗中私自储蓄或花用，没有全部拿出，用于寺内建设或购买油香，若替善信诵经消灾，也马马虎虎。如遇有施主眷属往生，请我前往做法事，仍以金钱为交易，经卷多寡凭钱数而定，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如比较贫穷善信请我，则不表乐意或推三推四不想前往，但如遇富贵人家，则尽力排设道场以取悦施主，只因生前贪财，死后世尊不来接我，还被打落毒蜂地狱受刑，痛苦异常。玉官说：你身为比丘尼，出家修道，清净为本，以磨练心性，但尘心不死，贪图享受，而认钱为佛，与世尊之道不合，故派你来此受刑。即佛说：皈依佛门，弃俗性而改圣性，人人姓氏无比庄严，有如佛陀一般，但忍不住红尘考验，不以慈悲度众为怀，这副俗心俗肠，总难配称菩萨心肠，扫三心非四相，方能见世尊，三毒五蕴不弃，仍然六道轮回，希望众生不论学道学佛，如果尘心不死，天堂难登。也因现实世上不少借神之名，四行敛财骗色，图借神明而拜神之德，影响神圣庄严，毁正统宗教清誉甚巨，故特此警示之。神仙降机救世，本以慈心怜悯众生之苦，却被假道假仙作为敛财等不法勾当，实在罪加一等，像是自称铁口，但是有些咬人不见血，如虎狼毒口。这些败坏鬼谷仙师向学祖师之灭徒，死后被阎王严刑，以后只有转生于荒山鬼谷为飞禽，靠一只铁嘴吱吱叫了。狱官在询问前面期间，已叫出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罪魂前来，让其自述生前拜的情形，以显现时世间甚多庙坛主持人借神之名诈财骗色，影响神圣清誉之事。狱官叹道：毒蜂地狱罪魂渐增，实令人感叹啊。又命将军押出的二位罪魂坦白在阳间时候所作。第一位罪魂说：我生前在某宫为中台元帅之机头，起先神明借我之身降临救世，的确救人无数，甚多医生难治之症，皆由中台元帅以神力医好。后来我看信者日众，有时中台元帅不在，我以假神乱跳误人身体，又常借此机会向善行妄说是犯何灾劫或魔鬼缠身，必须解计方能出运，但要解计之人须焚大量纸钱，所加1000、2000、3000不等，此皆非神意，一生中赚不少钱财，还买有高楼，享受上等生活，死后被阴差压至冥府第四殿，阎王大怒，说我身为中台元帅机头，论理应待神气充足才行救世，你却常借神明敛财，就是之功与敛财之过相比，过多于功，故判入毒蜂地狱受苦，每日毒蜂咬得痛痒难受，生时刀剑砍身尚无感觉，现在一只蜂针刺下，即觉痛入心肺，后悔太晚了，既与世间机同，应本就是初心，误中途变卦，食神用事，借神欺人，免不入我的后尘。即佛说：神机救世本为道教传统，原为辅助凡医之不能，以神医助之，乃借上天好生之德，后世此沦为敛财利器，打背天之好生本意，可谓机生之罪。行机救世若为维持生活，任人自由捐献，尚是无可厚非，如果借此金钱买卖，神医即变成神棍，阳间法律不允，地狱阴律也不赦。狱官再命第二位罪魂说明生前作孽，罪魂说：再生我为一位相师，研究相学，行走江湖，常在夜市设摊，致人迷津。有一次因生意不佳，是一位年轻人向我求教，我看其是出外人打扮，便鼓起如簧之舌，言其近运逢劫，必须解计，不然前途累暗，我也学有符咒，可以代为疑心幻斗，该青年信以为真，便入我之圈套，我记后索取1500元报酬，以后常行使此绝招骗人钱财。此后阎王斥我学有相法，却用于诈财，判我入毒蜂地狱12年，现时只受刑3年余，来日苦情尚多，毒蜂并无甜蜜可赐，都是毒针注射，全身肿胀奇痒，悔不当初。即佛说：生前甜言蜜语，口舌生花， 言你神通广大，原来好像一只毒蜂，害人多救人少，所以受此报应。劝世间相师学道修身，以真理指人迷津，解人疑难，则功德无量，否则乱算一场。专算人口袋内的钞票，则不配称为相师，地狱也早已有份了。李方明问玉官，是否神棍之类死后接近在此狱受刑？玉官说，并不一定，有者专门骗色，或是较为特殊情形，则另进他狱，本狱所进只是一部分而已。李方明见祭佛受益，便拜别玉官及诸位将军，之后礼拜祭佛，结束了今日的学习。后记：做错事不怕，怕知道错后已是末度亡魂，已无力改变。人生能知自己做错了，就要马上改正，这才是自己最大的福报。不要找原因，不要找借口，不要甩锅给别人，因为自己的错不改，就是给自己埋下堕入地狱的因。当然也不要惧怕自己做过的事，自以为已经无法改正。正所谓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上天总会给真心悔过的人一条自新之路。